但是呢你自己不要把自己一直灌在老的身上嘛，哦，因为今天我这一次我去宜兰嘛，有跟老和尚谈了几句话嘛，然后老和尚身体是越来越好嘛，然后就说有时候就是跟他开个玩笑说，老和尚你宝刀未老嘛，啊，他就很高兴嘛，他说那个宝刀是什么呢？宝刀如果那个久了炖的时候就是怎么样？他就分析给我听嘛，那个宝刀炖了就是跟废铁一样嘛，所以呢老了没有用才叫宝刀老嘛，齁，那没有用要做什么？没有用的人要做什么？你会怎么处理？没有用的人你会怎么处理吧？然后我后来是没有讲的这么白嘛，他只是跟我讲那个宝刀的部分而已啊。但是呢其实他下面的一个连贯就是没有用的人是怎么样，绝对不是老嘛，没有用的人是怎么样，什么人你不能用他？那个小朋友你要说那个小婴儿什么都不懂嘛，你说啊去帮我拿一根扫把，去帮我拿一支笔来，他都会帮你拿来。他没有用的人，你就是说你叫他拿扫把他也不会拿，拿纸他也不会拿，你叫他说你扎一个眼睛给我看他还不扎，那个是什么样？你会怎么处理？会怎么样？你不理他没错嘛，那是你的起心动念嘛。其实没有用的人在哪里？所以你要想看看，不是老就没有用嘛，老是老当益壮，哦，所以呢宝刀不要老，哦，那你看看你的刀是哪一个刀嘛，哦，你要是往你的专长去发挥，哦，当然说老了还要再学是很辛苦，但是呢你要想我们学佛的人都有一个三世观念嘛，老了学不是在这一辈子用无所谓嘛，你还生生世世都可以用得到熏习的观念。好，好，那这边他后来就讲到说，身安易得定这个部分，然后呢从眼睛来看的时候，这就比较深入一点嘛，前面是声音嘛，你用听的，然后现在呢从眼睛来看，眼睛你看你的眼睛，然后你看不到你的眼睛，你看你的旁边的人的眼睛，你看一下他的眼睛是什么样子。昨天没睡好，所以呢有一点龙猫，哦，熊猫猫熊还是熊猫，那就是黑眼什么框，或是呢就是布满血丝，很累嘛，就布满血丝，但是呢太子的香不是嘛，太子的眼睛是干青色，就像牛的眼睛是怎么样，就像一壶水，一壶水里头呢是很清澈，哦，没有你看不到血丝，看不到黑色嘛，哦，所以呢它是干青色，这个就表示它过去世世以来，哦，累劫累世呢都是修慈心，哦，慈心观就是修慈心嘛，哦，就是对众生给娱乐的这个修行，哦，是故天人类是否无有厌，因为他跟众生结这个娱乐的这个善缘嘛，所以呢所有的天或是人呢，所有的众生呢都看到佛都不会说起嫉妒心或是起讨厌的心，哦，顶特生肉际跋涉干琉璃欲度一切故是以法隆盛，然后再从他的头顶上来看，头顶上来看的话他就说很特殊嘛，你的头是怎么样？有人讲说要我去签乐透，哦，就是说他自己讲嘛，他说要我去签乐透都白背的嘛，因为为什么头壳尖尖，哦，黑不落的，黑的就溜落的嘛，哦，所以不会中奖，哦，那这个呢我们可能是一摸，以前我小时候就听到这样子，头壳尖尖就不会中奖，然后我就说那爸爸你不要去兑奖，我来兑，因为我这边有平平的，哦，以前他们都会买那个爱国奖券，是不是？然后他就说啊，那好，会摸啊，平平的好，那你去对，还是一样不会中嘛，哈，哦，因为平平的其实是怎么样，马上也是掉下来，哈，哦，但是佛陀的那个像呢就比较特殊，他很特殊嘛，他的头顶你看很特殊，他就说顶特嘛，哈，哦，为什么？他的上面还生一个肉髻，你看这边，哈，哦，你看佛像大部分都会这样子，他的头我们头可能是到这里而已嘛，对不对，哦，然后呢他上面还会长出肉髻，哦，所以是尖出来嘛，哦，那这个呢他就说而且呢他的发色 不是黑色嘛，你的发色是黑色嘛，哈，或是黄色，它发色不是嘛，它是像那个淡淡的青色的那个乌，那个的那个像琉璃这样子，很清澈嘛。琉璃是怎样？闪闪发亮嘛，就像你要说琉璃不懂，你要说玻璃珠，但是那个玻璃珠不是像我们那玩的都很多伤痕的，是刚买下来像那个琉璃那种玻璃珠，然后呢淡青色的那一种的，哈、哦。所以呢就是看起来就是很舒服很亮丽啊、哦。这个呢就是说他发的愿呢是想要度一切众生嘛。好、哦、啊度一切众生好、哦、所以呢他的法呢会很兴盛。你看兴盛所以呢我们就无见顶相嘛。当然我们说我都看到了他的顶，其实不是，就是肉髻我们看不到。因为为什么我们要看他那个上面到底是平的还是尖的，你根本看不上。哦，然后说小太子是这样子嘛，哈、哦，然后呢你就想说，那我站得比他高一点，因为我一定身高比他高嘛，站高一点一定看得到。结果当你高一点要看他的时候，因为他这个肉髻就往上，根本让你看不到。然后你就说，好，那我拿楼梯，我爬上去看。当你爬到楼梯上的时候，你要看他的时候，他这个肉髻又在往上，所以他讲说无见顶下，哈、哦，你根本看不到他的顶的部分，好、哦，好，满。然后脸呢，他说面光如满月，色相花初开，是以眉间好，白净如明珠、哦、这边就讲到他的脸的一个反应，他就说他的脸呢就像那个十五的月亮一样、哦、十五的月亮就是很亮嘛、哦、然后很圆满、哦、所以可见他说的审美观是那种圆满相嘛、哦、然后他的那个颜色呢，像现在的小姐她化妆的那个脸会涂什么颜色，可能就是很白很白嘛，哈，但是你怎么看都觉得不太好看。因为为什么？我还是觉得以前的人的化妆会比较好看嘛，因为以前的人比较没有化妆品，然后呢她稍微要出去的话，她礼貌上她化妆的时候就稍微涂一点，然后呢就有点泛红，对不对？好，那红又不是说真的很，不是像现在那个小姐这样的故意吐口红涂什么嘛，好，不是，就是让你感觉是很有精神，好、哦，所以呢，他就说那个脸色呢，就像那个花刚开出来的时候，很鲜艳，很都没有污染嘛，然后呢，有一点淡淡的香，哈、哦，然后呢，是以眉间好，然后他的眉毛这个白那个像那个毛发，哦，你看你中间会有毛发嘛，哈、哦。他说这个毛发呢，眉间的这个毫发呢，它很白很清净、哦、所以呢他说白好婉转无虚名，就是这样子嘛、哦、然后像明珠一样，可以吗？这个寄送大概没有人这样子讲的、哦、但是呢为了让我们看清楚，我还是稍微用白话稍微解一下。因为寄送一般都是说形容，然后呢他有点类似歌词嘛，就是那个诗歌有押韵那些，所以有时候你必须关于这方面的故事你要很清楚，然后他用寄送来表示，有时候他就没有写得很清楚，然后你就是要补充进去哈。好，接着十六行，十二页十六行有没有问题？寄送里头有没有问题？没有，对的。好，那于是王深知其能相，为起四十殿，春秋冬夏各自一处，于其殿前列种干果树，树间七宝玉池，池中奇花各色色各异。好，好，这边就讲到说，哦，那个仙人这样跟白净王讲了以后呢，那白净王就知道太子的这些相貌嘛，哈，然后很特殊嘛，然后呢，就为这个太子呢，就盖了这个宫那个厢房嘛，就是他的宫殿嘛，然后这个宫殿不是办事情用的，是专门给太子用的，好，就是有春天有一个宫殿，夏天有一个宫殿，秋天有一个，然后冬天也有哈。然后呢每一个季节呢就有不同的地方，因为每一个季节你要选，比方说我夏天要选有风的地方嘛，有凉风的地方，然后冬天呢我要选风不要进来的地方嘛、哦、然后我们都常常会觉得说，哦，那个 夏天很凉爽的地方，冬天就很难挨，对不对？因为冬天的风呢是尖的，它就会钻进来，然后夏天的风呢它就是很胖嘛，所以呢它钻不进来、哦、所以你冬天觉得很冷，然后夏天呢觉得很热，有的房子是这样子嘛。啊，有时候呢有人就问我说，哎，你那个衣服，我买给你那个衣服你怎么不穿，你试看看嘛，看会不会暖和。我说我如果冬夏天穿一定会很暖和、哦、那个一定是真的很暖和嘛，但是呢你现在很冷叫我穿一定感觉不出来嘛、哦、那你要说夏天的衣服、哦、那穿起来会很凉爽的，那你就冬天穿看看一定很凉爽，可以感受到、哦、就是我们的一个环境就是这么不圆满嘛、哦、但是呢就是在这个不圆满的这个有为的世间呢，其实当王他就有这个权利，他说哦，那没关系嘛，那我就夏天就盖在那个最通风的地方，给为太子盖一个殿嘛，让他夏天在这边好好的想好好的，不会中暑，然后冬天很冷，那我就为他盖一个冬天避寒的一个地方，所以呢他就春夏秋冬各个都有一个殿嘛，然后在那个前面呢他就种了很多那个很甘美很甜美的那个水果树嘛，然后随时太子想吃什么水果那马上就有新鲜的，不只是有机，而且是不用经过运送过程的污染，然后马上就可以吃得到的、哦、然后每一个树的那个中间呢就有七宝池嘛，就是有那个你们不用跑到屋来去泡澡，不用跑到那个哪个地方去泡澡嘛，就在那个树的宫殿的前面那个树的中间呢就有那个浴池嘛，那个浴池呢也不用说特别我们去装石头什么按摩浴池那些，他不用，他就说他是七宝装成的，所以呢在那边你看充满了磁场嘛，而且那个磁场是宝石散发出来的、哦、所以呢不是石头嘛，然后你也不要想到说哎有没有洗干净，因为那个就是你专用的、哦、所以呢在这边他说有七宝浴池，而且呢在那边你不怕说通风跑不好嘛，甚至可以欣赏美景、哦、他说池中奇花还有种很多还有那个很多很特殊的花嘛、哦、然后每一种花都不一样、哦、色色就是种种的意思、哦、然后就像天花、哦、像那个天女散花，那个天花就表示很好的嘛、哦、然后水类之鸟数十百种，然后呢还有养很多鸟嘛、哦，然后有水类的众生的、那个鸟，那水鸟好几种、哦、然后宫城牢固七宝罗冠悬铃床幡门户开闭声闻四十里、哦、就是说在这边他是说为这个建了四个那个殿嘛、哦、然后殿的前面的一个设置又有那个浴池，然后又有那些杂鸟，然后又安全方面呢就是说他那个城门呢非常牢固、哦、所以小偷不会进来，你尽管在那里面玩耍都无所谓，然后也不会有机关枪打进来嘛、哦、所以呢他的楼顶呢楼冠就是那个伸出来那边他挂了那个七宝做成的那个铃铛，就是风铃，我们一般都是挂风铃嘛，那他是挂那个床幡嘛、哦、还有呢挂那个铃铛这样子，然后风一吹的时候那个床幡会吹动嘛，然后铃会发出声音嘛，然后那个门户开闭就是开门或是关门那个声音呢就会非常大，因为非常大的原因就是怎么样安全嘛，而且一开门哦，有外人进来了四十里外的人都知道嘛，所以他的安全部分呢他做得很周详，然后呢选500妓女、哦、择取温雅礼仪备者供养娱乐，而且呢还替他选宫女嘛、哦、那个宫女呢选很多，500就是表示很多，然后选择的那些宫女呢都要非常的温柔的，然后非常高雅的、哦、然后很有礼貌的，然后就是专门给太子去享乐用的、哦、好育养太子，就这样子来照顾太子嘛、哦、然后来把他养育长大。那太子生日、哦，太子生日，然后国中84000长者生子西南，84000舅马生驹，其一死其一特异，毛色绝白、 好，在这边呢讲是说，那这个太子出生的那一天，好，那所有在这一个国家的那个八万四千的长者呢，那一天也通通都生了，都生儿子，好，就添了壮丁，然后呢，所有的那个八万四千的那个马厩的马呢，也通通都生出公马，哦，驹就是公的意思，公马嘛，哈，不是母的马，好，然后呢，他还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形，就是说他们的毛色呢，通通都是非常的白，绝白，就是白马都是长，都是生出来都是白马，哦，所以是白马王子，哈，然后呢。毛葛，我说讲的毛葛嘛，这上次也有一个地方出现，冠珠与世之故名为千特，哦，就是说那个白马的名字就叫千特嘛，因为为什么它的那个里头呢，它挂的都是那个宝珠嘛，哈，哦，鸠生白象八万四千，哈，哦，然后呢，不只是马是白马嘛，那现在还有。八万四千的白象也是在那时候出生，那象的那个特征呢，就是七支平治，就是一样，就像刚才说七个地方通通都是圆满象嘛，哈，然后很平，灰尾冠珠，然后那个象的尾巴呢，哎，就镶了这个宝珠嘛，哈，然后口中有六牙白象嘛，所以呢，这个就称为白象之马，哈，哦，这是白马，哈，哦，白象之宝。然后白马给臣奴名车逆，然后白马呢就是给那个车逆来管理嘛，就是那一国中的专门管马的那一个人车逆，然后太子生七天，太子出生七天的时候呢，然后他的母亲就摩耶夫人呢，哎，这一起生命就结束了，然后以怀天师功德大故生刀立天，因为他怀的是天人师，就是佛嘛，他因为他怀佛的这个功德很大，所以呢乘着这个功德他就升到刀立天去了，是吧，就在第五行十三页第五行，哦，然后呢丰寿自然，太子在宫不要愧闹，哦，然后因为这个摩耶夫人呢升到刀立天以后呢，他所得的福报，哦，他所享受的这个呢就很自然而然的就拥有嘛，哦，然后呢这个小太子呢在宫殿里面呢却是不喜欢嬉闹，不喜欢热闹的情形，就是说虽然他父亲为他准备了这么多才女去取悦他嘛，但是呢他不喜欢热闹，他一看到人这么多，然后声音这么吵杂，他就很不舒服，然后自私闲厌，哦，就是说他只是想着自己要很安静的，然后呢静静的坐下来，哦，就是说不喜欢热闹嘛，不喜欢人吵杂的这个部分，不喜欢音乐，像那个铃铛的声音他都不要嘛，哈。王问侍女，太子乐乎？然后净饭王呢就问那个，因为他特别选的那些宫女要去取悦太子的嘛，然后呢王就问那些宫女，他说太子快乐吗？好，哦，侍女白言，供养祭月不失时节，关请太子不以欢乐。就说啊，那我是很用心的在准备这些音乐嘛，这些歌唱嘛，然后这些舞步那些嘛，我都非常的按照那个礼节来做嘛，哈，然后没有违背嘛，哈。但是呢，我们看太子呢，其实都不是，他都没有很快乐，没有办法取悦他。好，王用愁忧，急躁群臣。好，然后王呢就很难过嘛，然后呢就。很担心，然后又召集那些臣子嘛，然后这边一定会等一下又会有人出问题嘛，哈，然后就召集群臣，然后阿斯陀相言必成佛道，就讲他说阿斯陀仙人呢，他预测嘛，预测这个太子一定以后会成佛嘛，那以何方便使太子留，令无道志啊，就说因为王非常担心，就是说。太子如果出家会成佛嘛，哈，就是说这个太子的这个那个一定会这样子会成佛嘛，然后呢现在王就想说有什么方法，以何方面，就有什么方法能够让太子留在我这个宫殿里面，然后不会想到要去修道，哦，因为他如果出家就是修道嘛，他如果不要让不要 有修行，不要有想到要出家这个心，因为他会成佛，就是前面就是要出家修行嘛。然后诗文太子至，即出，跑到哪里去了？哦、有一成言，唯教书用细致意，给予其仆五百人俱。共御师门，哈、哦，就说有一个臣子呢，就给那个王建议嘛，他就说啊，就教他读书嘛，好、哦，教他那些世间的武名那些嘛，哈、哦，然后呢，用这个来让他的心专注在那里，好、哦，专注在那边的时候，像我们就说，哎，你赶快去，这个小孩子很聪明嘛，然后你怕他去出家修行，跑到法鼓山去念佛学院，不要嘛，哈、哦，再教他说，你准备高考啊。哦、你以你这么聪明的话，你高考一定有办法。然后他就想说，嗯，也好嘛，高考下来就我的职业就很稳定嘛，所以呢就很认真的准备，然后就忘记说他要读佛学院，他要出家这个心了嘛，哈、哦。然后呢，就那个跟他的仆人呢，五百个人，哈、哦，通通都一起陪着太子去读书嘛，哈、哦。然后呢，就一起到那个，因为以前他不是学校嘛，就是私塾嘛，就是有老师的地方，然后就去拜，就是请老师教他。诗文太子至，即出迎拜迎。好，然后那个老师呢，一听到啊，那个王的太子来了，要来学嘛。然后呢，因为现实世间就是这样子嘛，你那出身很不凡嘛，我当然不敢得罪这个太子，所以呢，就赶快出来迎接。然后呢，要礼拜嘛，哈。然后太子就问他说：“此为何人？”哦、就问旁边的人，他说诶，这个人是谁啊、哦、结果那旁边的臣子就说，是国教书师也，就说是我们的那个国师嘛，就是在那个王特别请来的，要教导你的人嘛、哦、太子问言，阎浮提书凡有64种，即述书名，今用何书，以向教示。他说阎浮提这边嘛，所有的书就是有64种嘛，那64种叫做书，那个名字就叫述书嘛，就是名相嘛。好，那你现在要用哪一本书来教我呢？今用何书来以相教示，你要用哪一个来教我呢？好，很厉害嘛，小太子还没有去见老师，然后就知道说世间的书有这64种嘛。为什么他知道？那一定就是表示他很清楚嘛，那他很清楚你到底要用哪一个来教我，很清楚，那老师怎么教？那时候你常常就说啊，我什么都我学佛了3-4年嘛，所以但是呢我就是不懂嘛。我说那好啊，不懂才需要学嘛，你懂了还要学吗？啊、哦、所以呢这个学佛就是这样子嘛，我就是不懂所以我学嘛，然后学了我就是要懂，然后就是要用来行嘛，啊、哦、这才叫学佛。所以他这边他讲说，我都知道了，然后你到底要用什么来教我嘛？那老师也很难，对不对？你看遇到这个学生，就是说你在座就有人跟我讲说，老师这个我都懂，这个我都懂，然后我就说，那你可以不用来，因为为什么？我能教的也是只有这些而已。那你都懂了，那你要学什么？浪费生命嘛？那你不如你自己自修就好了，好。然后这时候呢，范质黄布答太子言，64种。稽首未闻，唯此二书以教人民，及时归命，怨色不及。哈、哦，就说这范质就是那个国师嘛。哈、哦，他就说，哈、哦，他马上一听到太子这么讲嘛，然后就很紧张，然后就回答太子就说，64种我都没有听闻过嘛，我没有学过嘛，没有听闻过，绝对没有学过嘛。那我现在只有带2本书嘛，哦、只有这2本书，然后用来教人家嘛，啊，就说说，哎。4书5经嘛，哈，然后我只有带2本书来，他说四书还是带什么这样子，《论语》来哈，然后呢，就从此以后啊，因为你懂得比我多嘛，所以我归命你，还是我皈依你嘛，我请你当我的老师嘛，哈，希望你原谅我不及你的地方，哦，本来是想要去拜师学艺，结果呢，跟着老师在拜他嘛。哦，讲到这边有没有问题？可以吗？你要说很特殊嘛，小太子什么都还没有上学，然后呢，就世间的那个书他都知道嘛， 然后呢，他老师，他那个爸爸呢，还很高兴的去帮他请一个非常博学的国师来教他。结果呢，那个国师呢说：“哦，这64种我都不知道嘛，哈，然后我只有带两本，怎么，哎，国民生活须知，还有一个公民与道德，我只有用这两本来教一般人嘛，哈。”然后我现在因为我都不懂，连你懂那么多啊，不如我来向你请教嘛，啊，希望你原谅我的不足嘛，啊，这样子很有趣吧，哈，可以吗？有没有哪里不清楚？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下来可能就是另外一品，叫做示意品嘛，就是说，因为以前的那个，如果说要统理一个国家的话，你不只是知识上面要有嘛，你的体力上面也要有嘛。所以呢，他现在这边就有那个，就是说像我们以前小学的时候，我们会除了课业上，我们还有体育课、娱乐课这个部分嘛。那这个下面这一品可能就谈这里，但是今天的因缘可能不是很具足嘛，哈，哦。那时间也到了，啊，那如果有问题，我们可以提出来讨论。啊，如果没有问题，今天就上到这里。